Hello，欢迎来到英锤斯廷。不知不觉就是2022年的末尾了。
我跟静文呢，今年过了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平安夜。
今年其实原来是有计划出去吃饭的，但是一个月前约好的嘛，然后当时就已经决定好了要在家里面过。那因为我去年其实也是自己在家里面做那些菜啊，然后还又发给你看嘛。
对呀。
我觉得其实在家里面你去做一些这种好看好吃的料理，当然肯定一个是本人比较喜欢倒腾这些事情啊，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约了一起去在家里面去做这个圣诞。那刚刚好呢，最近这些局势变化的过于的快，导致实际上出去吃饭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不太好实现了，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在家过圣诞节的计划来的非常的合适吧。
而且也冒着超大的风险，你知道吗？就是路上都没有什么人，带着 N95，还有那个消毒酒精，包得严严实实的冲过去吃饭。可是没有办法，因为静文做的东西太好吃，导致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两个没阳，这顿饭就一定会成型。
怎么说呢？就我们两个现在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啊，27号这个时间点，暂时还阴着在。
身边都快全军覆没了，然后我们两个其实
是
也
的，
蛮忐忑的。
感觉好像就是在圣诞的那个时候，应该是爆发的，就感觉那几天阳的人特别多，就亲戚、朋友、同事啊什么的。
聊一下那天的圣诞大餐好了，听起来氛围应该会比聊这个最近这个局势会轻松一点吧。那天你最有印象的是哪道菜？
那一天我想想看，我们那天总共做了几个菜，一个火腿沙拉，然后烤鸡，还有披萨，然后三文鱼跟，
巴斯克，
巴斯克蛋糕，
还有热
对，
红酒。
哦对对，还有个热红酒。我应该最有印象是热红酒跟三文鱼，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两个。
那我想想，我都很喜欢哎。我最爱的应该是披萨，是不是挺神奇的？就是本人已经吃过了挺多种不同的披萨了，什么美式啊、意大利的什么披萨呀、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但是那天的那个披萨意外的好吃哎，我觉得它好吃的点哦。不只在于形状啦，就那天因为圣诞节嘛，所以就静文把它搞成那个圣诞树的样子，怎么说呢？薄厚程度刚刚好，而且可能因为用料比较纯粹，没有加太多有的没的，所以口感是比较一致的。一致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怪，就是不会太乱，这就蛮难得了，因为现在有些披萨加了太多的东西反而风味会有点杂嘛。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可以的程度，
嗯，
还不错，因为它刚烤出来，所以整个口感是比较好的。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圣诞餐的照片看到时候发到我们的 show notes，还是发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天都吃了些啥。
嗯，就是在这么气氛紧张的日子里，能够做一些。怎么说呢？就很治愈的事情。
因为其实那天一个是这边阳的人很多嘛，我们两个自己也在担心会不会阳。因为如果比如说接触过阳啊，或者说我们自己阳了的话，肯定这个圣诞的活动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第二呢，是现在肯定各地都出现了运力紧张的问题，所以还好我们食材其实是提前准备，所以没有太遇到就是没有买不到东西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基本上东西还是能够买到，只是说会比较慢，食材上面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就都还
再
比
加
较
上
顺
当
利。
时对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然后因为刚好那两天我自己的家人啊，包括朋友啊，很多很多都中招了嘛，就一下子会觉得在这种时刻，可能跟我们为什么这么比较危险了还要去做这一个圣诞节大餐，也是觉得在这个时刻能够舒舒服服、健健康康的去为一个节日做准备、做这种仪式感，真的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是会让你觉得需要好好去珍惜这一刻的。
我觉得哦，疫情3年，心态是会发生挺大变化的。 你也知道吗，我是那种真的有的时候过分谨慎的人，就是20年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让自己和家人出门的，该待在家里的时候是绝对会待在家里的，以防万一，一定不会去在这种时候跑去吃什么圣诞大餐的。但是3年过下来了，其实我觉得是心态上会有一些松弛吧，现在会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做好防护，尽量少出门。那因为也是去你家里面嘛，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其实状况是还好的。那我一路上打车我也都把这个窗户全部摇下来让风全部进来，然后上车之前也都是消毒液全车这样子一直喷。所以我觉得既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那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可能通过这些小事情会觉得过好每一天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疫情的持续可能不是受我们控制的，但是每一天能不能好好的生活是我们应该是可以去努力的吧。
嗯，是的。那很快就要到2023年了嘛，那今年刚好也是借这个时刻想要做一期年终总结。那去年是没有做，去年为什么没有做呢？应该是被我们跳掉了吧。
摸鱼吗？其实不太记
得可能是
为什么去年没有做。我们应该当时是有探讨过要不要做的，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
我觉得应该是摸鱼吧，虽然说我想不起来了。好吧，去年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我们为什么今年会想要做一期啊？先说一下我们今年要做的这个年终总结的一个内容吧。就今年我们打算这期就是把我们去年一年有提到过的一些热点案件，都是我们在当下去聊的那个案件嘛。那很多案件其实在那个时候可能都还没有结果，或者说它其实后续还发生了一些进展。刚好我想说趁着这个年终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去回顾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的案件都还是有一个结果的，趁年终的这个时候就给大家做一个盘点吧，这些事情的后续到底是怎样也告诉大家。
一个也是我们考虑到希望说有头有尾吧，也是对我们这一步一个脚印把一期一期播客做下来的一个总结跟回顾。
我自己是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在当下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事件过后呢，基本上很多也都销声匿迹了嘛。那我希望我们的播客可以不要去忘掉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内容，就像小云说的，有头有尾把它跟进完。好吧，前面也讲的比较多了，我们就先进入接下去的主要内容吧。
那就来讲第一件事咯。
从我们去年一月份的第一期内容开始讲起。去年一月份呢，就是我们播客的第22期，当时我们聊了关于著作权的一些相关问题。在这期播客里面，我们其实提到了关于知网和一个退休教授的案件。我们当时在录播客的时候，我记得是这个案件应该是一审出结果，二审还没有出结果。那我们跟进了一下，发现现在这个案件算是还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进展，然后暂时算是尘埃落定了吧。那我们就先从我们播客当时的那个后续开始讲吧。老教授这边呢，当时是获得了一审判决的胜诉，后来又进行了二审，二审判决的结果还是教授胜诉，知网败诉。判决结果是知网需要赔偿老教授80多万元的这么一个侵权的款项。另外呢，知网也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教授这一方在知网上的论文都下架了。那这里其实就会有一个问题，虽然说如果从侵权法的角度来考虑呢，知网因为他之前刊登老教授的论文，它是一个侵权行为，在我们侵权行为法里头停止侵害它是有这么一个结果的。那停止侵害其实你可以认为下架这些论文它就是法律上所说的这个停止侵害。可是呢，在现实情况上，知网它是一个基本上达到了在学术界学术文章上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垄断程度的这么一个网站。那如果文章不能在知网上刊登，其实对学者来讲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当时知网这个动作呢，我记得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舆论，就是觉得他这个做法非常的明面上好像是在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实际上 也算是一个损害他人的这么一个做法吧。那么这件事情呢，案件可能到这里为止基本上是算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果，但是关于知网的风波呢还没有结束。在2022年的4月份的时候，由于知网持续的涨价，而且这个就是知网它跟这些比如说高校平台啊，还有一些科研部门，他们去订购知网的论文是需要每年要交年费的嘛，那知网就陆陆续续，因为知网的这个垄断地位，基本上其实老师学生他要去写论文都是很依赖他，所以基本上每年都要订购。大学生有使用过的应该也都知道，就基于这个垄断地位，知网就一直在每年每年的涨价，终于涨到了一个非常高到无法让人接受的一个金额，我记得好像是有到千万以上。那当时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中科院就发了一个公告，结束跟知网14年的合作关系，就是因为它涨价涨得过于离谱。基于这个中科院的一个社会地位呢，后续就有很多包括高校也好，包括一些部门也好，都陆陆续续出来说，可能要终止跟知网的合作。在今年的5月份呢，知网就因为涉嫌垄断行为遭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同样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知网前往了这个老教授的家里进行了登门道歉，而且重新跟教授沟通了要把他的论文进行授权啊，重新上架的这么一个举动。在之后的后续就是到了今年的12月份，也就是前几天的事情，那这个知网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那认为他是涉嫌到一些垄断，然后并且对他进行了8000多万元的罚款。同时知网也公布了他接下去的一个整改15项吧，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这他的后续的整改计划。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关于知网的风波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啦。
在我们目前从网络上了解到的讯息来看呢，知网这个整改方案里面公布的15项整改措施，里面有2条呢是涉及彻底整改与期刊高校的独家合作，以谋求弱化其垄断地位的。那6条呢涉及大幅降低数据库的服务价格，就是意在减轻这个用户的负担。那其中还有3条呢是涉及保护作者合法权益的，重点呢会围绕依法获得著作权人授权呢，完善稿酬支付办法，健全作者服务机制，来保护创作者的权益。那我们也希望说知网在通过这些整改计划之后能够有效的落地吧，真正的能够把这个他们之前的运营模式稍微调整一下，对我们的作者，对我们的使用者，对这些期刊高校都能够有利吧。
我记得当时读书的时候，知网真的是很好用，因为当时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去做出这种垄断行为是非常不利于科研学术的发展的。那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明朗的结果啦。
那我们刚刚把这个知网的事情跟大家聊了一下后续，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我们在播客24期中有聊到明星夫妻买房疑似跳单的问题。我们在播客的24期里面有讲，有一对明星夫妻为了省这个过百万的房屋中介费用，就有这个跳单的行为。据网络上面了解是说，这个明星夫妻有去找中介来看房子，那最后呢没有给这个中介付中介费用，直接越过中介去找了房主，那最终也买了这个房子。所以呢中介就爆料说，这个明星夫妻为了省这个中介费啊，做出这种事情嘛。后续呢我们就聊了一下这个买房跳单具体是什么，中间各方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如果大家要详细了解这个案件当时发生的情况，可以去我们24期的播客来听一下。那这个事情呢也有后续是这个我们查到的是中介告了原房东， 那我们在网上的信息里面呢，只有查到了暗号和这个原被告的信息，还有开庭的具体的法庭跟法院，不过呢没有查到相应的判决书。那因为这个案件显示它是今年8月25号就开庭的，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一审判决，那有可能呢是这个判决或者裁定基于双方有签一些保密的条款，或者是说有申请相关的材料不公开啦，所以我们目前没有查到。那这就是这个案件暂时的后续了，如果后期我们有看到相应的裁判文书啊，那我们应该会在2023年跟大家聊一下的。
这个案件如果之前没有听我们之前的播客的听众的话呢，关于跳单，就是中介跳单的这个事情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我们在往期是有分析过的，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24期听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具体的法律分析。那第三个去年的一个热点事件呢，就是关于湾区渣男，是在我们26期的时候有提到过的。这个案件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听众有关注哈，其实就是在美国湾区有一个男性，然后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之后，他可能很快的就再娶，他与前妻的父母之间有一些关于财产的纠纷啊等等的。那当然这里中间有涉及到很多为什么说他是渣男嘛，肯定是有涉及到网络上有一些关于这个男的一些做法的，以及对待前妻父母的，法律上我们无法评判啊，但至少在道德上可能是不太符合道德观念的一些行为。嗯，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是可以去我们的26期来听一下。那这个案件呢，由于它当时其实小小的引起了一波舆论啊，但并没有特别的热吧，就这个热度持续还是比较短的。当时我们在聊这期内容的时候的一个情况是，当时因为他这个前妻生病，所以前妻的父母是有来到这个美国，在他前妻去世后呢，可能跟这个男方之间双方就是有一些争执跟矛盾，那男方这里是向法院申请了驱逐令，要去驱逐这个前妻的父母回国。这个是我们当时录播客的时候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查到的一个情况是，男方好像是撤回了这个驱逐令，那但是具体什么原因以及这些事情都有什么后续就没有更新的消息了。那鉴于这个案件整个事情其实也都是一个网络发酵的情况啦，嗯，真实性啊等等可能也都是有待考证，那目前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们了解到的是开庭的时候男方是没有出现的，也没有派律师到场，所以法官是宣布说案件自动撤销的。详细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只能说目前的这个状况应该是之前对男方的岳父母申请的那个驱逐令就没有效力了。我们27期的播客呢有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非婚妈妈生育保险，那它的后续呢我们其实在33期的播客讲法拍房的时候很具体的聊过了，我们就不在这边跟大家多讲了，大家可以去第33期听我们当时这个事件的后续。
接下来呢就是到我们6月份的播客啦，嗯，一下子半年就过去了。6月份呢在29期的时候我们聊了关于 ASO 中之人家乐跟这个公司之间的一些争议跟纠纷，这个在当时应该也是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了。嗯，不过呢这件事情后续其实基本上也是属于一个草草收尾的结果。我们在查询了一些网络资料之后呢没有查到非常具体的一些消息，至少可靠的消息都是没有的。根据一些网友的爆料啊，中之人肯定是已经离开公司了嘛，那但是 ASO 这个团呢现在也还在正常运营中。嗯，有爆料说呢家乐中之人现在是有自己在 B 站开直播啊，这个其实也就是后续了，没有，其实跟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那其实跟这件事情相关的就是后续的一些不良后果，就是包括有人去人肉这个中之人，包括他的身份信息，包括他的人长相啊等等，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行为吧。 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其实我们也可以再聊一下关于这块的法律问题。那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收尾了。我们估计可能这个公司到底跟中之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协议约定，以及最后他们怎么解除的啊，这个估计可能都是外界比较难知道的一些信息了。
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第37播客的内容了。我们当时第37播客呢，是聊到了唐山的事件嘛。其实唐山这个事件也不需要跟大家多做介绍了，因为新闻都一直在报道，大家也都能了解啦。那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吧。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官方的通报是，其中有两位受害人有轻伤二级，那有两位受害人的损伤程度是构成轻微伤的。那因为加上这个被告人呢，他长期还有一些暴力威胁等等手段来实施非法拘禁啊、聚众斗殴啊、故意伤害啊等等的违法犯罪活动，那有形成这个恶势力组织。那所以呢，最后廊坊广阳区法院是判决被告人有犯寻衅滋事罪、抢劫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等犯罪活动，那数罪并罚，是决定要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人民币罚金32万元的。那对于其他的27名被告人，都处以这个1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了。那对其中19名的被告人，也有处以135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罚金。那其实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有许多的这个新闻报道也是说，他有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只要违法犯罪，不要妄图以这个保护伞来逍遥法外了，法律面前是没有侥幸的。
这个案件呢，我们可以再提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唐山这个案件不在唐山进行审理，而是到了河北廊坊进行审理。那正常我们案件一般来讲是按照一个比如说案件的发生地啊、基层法院啊，或者如果说是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它有可能是直接由市的中级法院来进行审理。那这个案件为什么没有在唐山而是在廊坊？那其实是因为在这个案件中，当时这个新闻里头其实也都有说了，这个案件的这个罪犯他可能之前是有前科，为什么还可能逍遥法外等等。那怀疑案件中可能是会存在当地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司法上的问题，那为了考虑到防止这个司法不公正啊，所以就交到了其他城市，避免这种有一些内部我们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交由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城市的法院来审理。那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叫回避制度了，就是防止一些不公的情况发生。那刚才我们已经回顾了去年有聊到的一些热点案件，去年我们其实做的播客内容呢，除了案件以外，还是有很多是以一些比较基础的法律知识点来进行展开的。那比如说我们也聊了关于新年红包呀、居住权的问题，那包括女性权益、社区团购等等。欢迎大家去没有收听过的可以去收听一下我们往期的内容，我们这里就不去做太多的阐述啦。那其实这里想说的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真的到年终的时候，你再去回顾自己今年做了什么，我会发现其实我们好像还是在基础的一些法律知识上做的比较多。这个我在想，可能大家会不会还是想要去听一些更加复杂一点，然后更详细，比如说就是通过一些案例去展开的更丰富的内容。这个看看是不是一个明年可能会想要去做的一个方面吧。
我们反正明年是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啦，多搜集一些时下发生的热点事件，那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是我们手里的一些案件做一些提炼和总结。那之前其实也有计划说在公众号推一些办案手记这样的文章，那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去做，那看看明年会不会有这个成果可以给大家呈现吧。 不过呢，因为这两三年其实我觉得有疫情的原因吧，我们心态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不给自己立太多 flag， 不去设置过高的目标吧，以免完成不了。那就
我觉得只是因为比较懒吧至少公众号一直没有去做太多的这种完善。我觉得就我而言啊，还是比较懒，没有太去花时间跟精力啦。
我觉得也有动力的原因啦，说实在的，就是要找到一直持续去做输出的动机吧，才有可能坚持和完善这件事情。不过呢，就录播客这件事情已经录了两年了，我想还是有一些感受吧，就是持续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啦。可能最小的点是更多的花心思去关注当下的热点事件吧。也许以前可能看新闻还是就看过啊，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它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呢，经常就想着说，那如果看到这个事件可能可以作为主题，那我们可以来聊一下，那可能会更深入的去查一些相关的资料啊，把这个法律问题可能抽出来梳理一下，这是一点吧。那可能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其实需要把法律问题讲得简单，静文经常会说我嘛，就我们在录的过程中就会说这样的说法可能律师之间是比较快速能够了解对方想要讲什么，想要表达什么，但是我们可能跟非法学专业的人来聊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的通俗易懂，不然的话其实听众的接收率挺低的。把话讲好这个事情也是播客带给我的感受吧，就甚至说因为最近有这种表达的直播课嘛，要是以前我可能不会觉得我的表达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的学习进修这一块，但可能因为通过录播课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如果能让听的人很舒服更直接的接收我想传达的讯息，是一件对双方来说都更有利的事情。那我会觉得说明年嘛，因为我已经报了那相关的课程了，就会在这一块提升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算是对我来说的一些有益的改变吧。
录播课不知不觉就两年了，我觉得第一期的时候刚开始还是有一点艰难的，因为换了一个形式嘛，就是你这样子对着一些不知名的第三者去讲话来讲还是需要调整，但是好像对我来说进入了这个状态以后之后就会相对还好，只不过就像我们其实前面播客也会经常去聊到，就有时候我们要去想方法说怎么样听起来比较舒服啊，会不会很像讲课啊，那包括有一些朋友来听完以后会给我们反馈说啊好难听不懂，或者说你们讲得很乱之类的。可能我以前就是一个还是相对于喜欢去输出内容的人吧，可能播客是把我的这方面兴趣给具象化了，这件事情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可能会把就自己平时会有很多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想法能够把它这样子以这种形式固定下来分享给其他人，然后也能收到大家的反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还蛮有成就感的吧。我们也不去强调说到底比如说我们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如果说这件事情让我们有动力做下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公众号一直没有动力做好吧，我们以后也会努力的试着把动力也给公众号多一点点吧。公众号其实我是想要做成更实质的这种输出，它可能会更具有工具性。就播客更多是当然肯定也是希望能够以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去给大家聊这种法律基础的知识， 包括分享一些法律问题，包括我们经常有时候录的特别长的我们自己跟法律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的感悟等等啊。但公众号这块我可能是想要做成更工具化，让有需要的人他能够更直接的通过文章这种比较具象的形式可能可以更快速的去获取一些法律知识。当然可能也有想说可以去做一些非法律方面的这种其他的一些分享啦，这个再说吧，毕竟现在都是在画大饼嘛，可能会是明年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吧，怎么去丰富这块内容。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个提升，就录播课两年了，算到现在我们都39期了，因为中间的摸鱼啊，让我们没有能够完成一个40期的，至少画个整，对吧？不过呢，能够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已经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嗯，会继续坚持的。
我觉得39很好啊，长长久久嘛。
是吗？你这个有点牵强吧。
就是要硬扯上点关系。怎么说呢，公众号我其实也挺困惑的，就包括之前其实律所也会公众号文章也会说大家写些文章去发嘛，就是到底这个文章的受众和定位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也蛮想不清楚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写的过于浅显易懂，可能会不会显得缺少专业性，但是写的太过于专业了又都是法律术语，就看起来很像论文，客户又看不懂，所以一直都很困惑，也就没有下笔，都是借口。但是以上真是认真思考的过程，就是这个样。
就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对于这个受众方面还会有一丢丢的小分歧啦。那从我为主呢，可能会想做的更大众化，这是我们内部的分析哈，我们会自己去解决的。不管怎样，结果都是希望呈现出一个更好的节目内容给大家。
对，那我的这种什么想写的更专业一点，可能就会不太容易让普通的非法学的人理解啦。我们也都在调和中，包括每一期做节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对于沟通的方式还有这个录制的内容都会进行一些讨论跟调整。那我是觉得我们其实比刚开始录制音锤诗婷的时候两个人的状态包括内容啊音质啊各方面其实都是有一定提升的，我也觉得我们会有信心去做一些更好的改善，接下去期待23年咯。
那也在这里感谢一路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让我们明年也继续一起加油吧。
谢谢大家，那我们年终总结就到这里啦。
这期应该会在，希望我们不孤啊，这期希望我们不孤，应该会在新的一年的时候上线。那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新年快乐。
不是应该在12月31日才叫年终总结吗？
有差吗？
也没有差了。新年快乐，元旦快乐吧。
新年啊，也没有错啊。
新年快乐，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